请诸位大德翻开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经本第十三页，我们今天从十三页经文第五行第十个字，十三页经文第五行第十个字，须菩提依云何，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请看经文，须菩提依云何，三依一二三四，须菩提因何如来有所说法佛？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这个可以说借着佛陀勘验境界来启示众生，看看大家对佛所说的这个本经的意气，借着佛勘验这个须菩提，看大家能够明白佛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须菩提他听闻佛陀讲解此经，他了解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可知，所以所有佛法者即非佛法，所以这个四圣乃至佛国都不可得。那也明白虽然成佛要行菩萨道，但是呢，庄严佛土既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从四的庄严啊，四六度万恨，要达以理六度万恨，心里无所住，乃至于要修学无住相生心，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所以依本经的无住的妙理，无说的妙理，也就是告诉我们直下会起这一念心无所依足，就是明心见性之意，因为自信本来具足啊，所以啊不能心里有所依靠，所以你也不能依靠我无所住，因为你依于无所住身心已经有住了，住了无所住。所以须菩提就问，那这一部经既然是无所依足，那这一部经的经名要叫做什么，让大家可以来依此部而修，听到这支经名就知道该怎么修。那佛陀就说明这一部经的经名叫做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解释过了，金刚是表我们自信的光明，这是表佛性的，也就是表佛性本具的无量的般若智慧啊，这都在你接念心中记住了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大智慧度彼岸，从哪里来？就是从金刚心中所生啊。这个我在这里就不再详述了。但是呢，金刚般若波罗蜜既非金刚般若波罗蜜，是名金刚般若波罗蜜。在本经只是讲般若波罗蜜既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这个我们在上星期也解释过了。可见呢，般若波罗蜜也不可执着啊，也不能执着啊。所以这个佛性呢，我们在讲佛性，佛为了让我们不要执着这个佛性，所以用各种名称，有用真如，用法性，用佛性，用一真，用涅槃，用圆觉，用般若，用实相，乃至于我们这里所说的金刚，通通都不能叫你执着有这样一个东西。可是我们众生往往就是一定要执着一个东西你才可以接受，所以一定要立一个名相叫你朝这个目标去努力，但是这个名相不能执着啊，不能执着啊。所以你看达摩祖师说尽智妙言体本空寂，其实这个体本空寂你也不能执着体本空寂啊。那个慧可大师说是你心体了不可得，你也不能说是了不可得啊。 因为了不可得还是有个相啊。那坛经里面也说，我们戒念心会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，无头无尾啊，无面无目，米心体了不可得，说是一无即不中。这个目的都是叫你不能执着这个名相。所以有人就问洞山禅师说，什么是佛？洞山禅师说，干时节，大家知道这个公案吗？干时节，干时节就是大便干啊。那很多人啊就在这里揣测啊，这大便干哦，那没错，见相就是见性嘛，见了大便干也是平，也是这个跟黄金一样啊，都是自心性显的嘛。这样解释，这是六义士的思量，不能说是错。为什么见相就是见性嘛？啊，根尘接触全漏法王身嘛？啊，这是以六义士的说明。但是事实上，他讲的大便干，目的就是佛也不可以住。你看他大便会不会，大便干会不会去拿呢？碰都不敢碰啊，你说对不对？这就不能碰啊。所以为什么古德啊，开悟的禅师说啊，有佛处啊不可住啊，无佛处啊即着过啊，啊就是叫你不能住这些相啊。所以为什么佛在这个地方在问须菩提，疑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佛，须菩提你的意思如佛呢？如来有所说法佛啊，啊须菩提，白佛言，世尊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回答世尊的话说，世尊啊，啊，如来无所说啊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又必须把前面的我们本经的有关如来无所说的经文，我们再把它列举一遍，大家再来做一次的这个思维。前面有说，这个是不应其法，不应其非法，以是义故。如来常说，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如法义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我们就已经晓得了，哦，原来佛说法就是渡人舟，叫我们从以前迷止于世间法，现在讲出世间法，叫我们成了这个法身船。佛所说的这个说一切出世间法的法身船，像四圣地、十二因缘、六度万恨这法身船，到了彼岸，到了彼岸，这个法就放下来啊。所以如来无所说。所以当我们迷的时候，需要借佛法啊，借以佛法的熏习，一直到最后成就的时候啊，是自自然然顿脱的，而不是有意去放下来的，自然气会我们这一心的三谛里。你有意的去放，那都不是真的，那又堕在坐止认灭四谛里面了。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知道，哦，佛无所说法的意义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还是有所说啊。哦，佛告诉我们，佛说法如法义者啊，我们渡了彼岸，这个要放下来啊。你还是有所说啊，佛连这个都没有说啊，啊，所以到了金刚波罗蜜这个时候，这个佛在问须菩提，这个是最圆满的。然后接着，佛又告诉我们，在我们本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我们晓得了，有为法就是因攀缘而有的，无为法是心不往外攀缘，内心自然所起的妙用。那因为二圣人心虽然破了我执，但是他还住的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又住着那个涅槃极尽的相，所以他的无为法偏真了，没有那么像菩萨那么大机大用，那么灵活。菩萨大机大用，悲心具足，所以能够应用的非常圆满。虽然同样行无为法，但是他能够修四无量心，还有四舍法。所以啊，不住无为，不尽有为。这个不住无为，不尽有为，这个妙理，在那个《净明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也就是《维摩诘所说经》里面。他解释这个不住无为不尽有为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因为经文很长，我们自己可以去理解他所说的妙义。这是佛陀为那个 香积国的菩萨所说的，叫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修菩萨恨呢？不住无为，不进有为，有为无为皆理的法，当下就是实相法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哦，一切贤圣界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心无所住，乘性而用。我们也知道，哦，佛无所说，但是呢，我们还了解这个无为法，对不对？不能直下承担实相法，啊，我们心里还是有为法，还是有所名相在啊。那接着佛在本经又说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所以也即四国乃至于佛国都无所得，啊。哦，什么我们也了解了。哦，我们修行原来啊，一三十七道品，最后证了四国，到了出国都无所得了。哦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得一个无所得。哦，出国乃至佛国都无所得，你还是有无所得的这一句话，还是有这个内涵在。乃至于菩萨庄严佛土，即非庄严四明庄严，你还是有这个相。哦，我庄严的是我即非庄严四明庄严，有这样的，有这样有意而为，去放下你所行的六度万恨，这不是真正的三轮体空啊。我常常讲，真正你能够修到三轮体空，那个形象就是什么呢？就像父母亲照顾自己小孩，那是本分事，应该这样嘛。没有说我好慈悲哦，我照顾我的小孩，我照顾完了有时候放下来了，没有这个心嘛。因为他本分事就是这样，相应悲心相应的，所以这个是自然而入的。但是如果你心里说庄严即非庄严四明庄严，可以帮助你回向，但是你不是真正契入实相的境界。乃至于无住身心也是一样，你说哦，我无住身心，刚好落在断灭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住一个无住，刚好就落在断灭了。所以无住是后然身心脱落，那个灵光毒药迥脱根尘，一切清除，一切明了，一切不然，不堕在我们的种种取舍分别这里，这个这种取舍心里面，这才是无住啊。所以我常常讲绝代的真心，那个绝代的真心，那个绝代不是很闲的，就是你什么都很清楚，处事待人接物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，心不起贪嗔痴，那个就是绝代啦，那个就绝代。绝代是明明了了，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，不是明明白白吗？但是它不会堕在情事的心事的波动啊，那是绝代。所以无住身心，你住个无住还是在对待里面的。所以乃至到讲金刚波多波罗蜜，这金刚波多波罗蜜，金刚也不得住，波多波罗蜜也不得住。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，有佛处不可住啊，金刚表有佛性啊，无佛处要急过急走过啊，不能留啊。为什么呢？迷啊不能存在心啊，悟也不能存在心啊，所以迷悟两边都要离啊，这才是真正我们的本住法才能够现前啊，我们的本地风光才能够现前啊。啊，我们这一念本质清净，原无烦恼，具足无量智慧的德能才能够现前啊。所以你看在这里佛为什么再问须菩提，你于因何如来有所说法佛，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好多次了，但是在这里啊，须菩提这是勘验，借着勘验须菩提的境界，让我们能够了解究竟所证的为是自心而已啊，直下无心，有无二心皆离的哈，连离也不可得，直下会起皆念真心，具足万法啊，它就是本住法，以佛平等无二啊。所以须菩提了解呀，啊，所以他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”但是如来无所说，连无所说也无所说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像那个《净明经》的不二法，《净明经》维摩举居士不二法。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的方法入不二法，但是有方法就是有依止啊，心里有依靠啊，有依靠那就不是体用不二啊，即体即用，像镜子的照就是像，像就是照，像跟照是不二啊。所以维摩举就是一句话都不讲，笑而不答，那真是不二法，那真的不二啊。 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赞叹，这是真正的不二法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才真正内心无所依止，自信的功德才能够活盘托出啊。所以以前那个黄檗禅师，他去拜哈，去瞻仰这个祖师塔，也就是达摩祖师的祖师塔，那个守塔主啊，也就是守塔的那个出家人，见了那个黄檗禅师，就问啊，这位法师啊，他不认得黄檗禅师啊，这位法师啊，请问你是要先礼佛，或是先礼主？你要是先礼佛，是先礼祖师啊？黄檗禅师说，我两个都不理，对不对？佛也不理，祖师也不理。哦，这个出家人其实他是想帮助他，因为这个出家人很花心，花愿在那里照顾，当义工照顾祖师塔，哈，接待来往的香客，他想帮助他，所以故意现那个相，我两个都不理。哎，这个守塔主啊，这个出家人就问，请问法师啊，这个佛陀跟祖师跟你有什么过节呢？你为什么那么气他呢？对不对？那黄檗禅师就反问他，那请问一下，那佛陀跟祖师又给了你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佛啊，从那个菩提树下正果一直到入涅槃啊，中间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，到这里我们要能够领会啊。他所给的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无量的分别心啊，无量的分别心，所以佛才讲无量的法。如果众生无有一切的分别心，佛就无法可说了。为什么？本住法，人人本具啊，不假外求啊。当你有外面进来的东西，那就变成法执啦，就有所依靠啦。所以我常常举那个长爪凡智，你看他已经修得很高了，他跟佛陀比高下，他说我现在是一切法不受，你看心多清净。他问佛陀说，那你什么境界呢？佛陀笑而不答，他说你输了，要拜我当师父。佛陀说，你说你一切法不受，那你这一句话受不受？他答不出来了，他受了这一切法不受，还是受这一法？佛是真正一切法不受，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有无皆离的，那才是真功夫啊。这佛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。啊，可是啊，这个守塔子却没有悟，他不悟，他觉得莫名其妙，这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公案，也是讲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，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出家人，他去参赵州和尚啊，那这个好不容易遇到赵州和尚，他就赶紧跑过去顶礼赵州和尚，和尚啊，请你给我直视心要。什么是心要法门？直视佛法的心要。那赵州和尚说，哦，哎，你吃过饭了没有？他说，哎呀，我吃过了。哦，那吃过饭啦，那钵洗过了没有？啊，他说，我也洗过了，那洗过了，现在没事了。你看大殿前面那个地方都是树叶，去扫扫地吧。他说，大师啊，难道你这里你的佛法就只有吃饭洗钵扫地啊？赵州和尚说，是啊，我除了吃饭洗钵扫地，我什么佛法也没有啊。真的，佛法就是在生活啊，心地清净啊，你看这是你日常生活的事情嘛。所以啊，真正懂得佛法的人，真的是做一行像一行，把你的本分事做了圆圆满满，一点不欠缺，看什么看得清清楚楚，吃到糖知道它是甜，吃到醋知道它是酸，吃到辣椒知道它是辣，酸甜苦辣分别的清清楚楚，好坏是非分别的清清楚楚，可是呢一点都不沾染，他因为他一点都没有染着，所以啊他能够圆融啊， 他那个圆观呢、啊，整个圆观呢、啊，他没有主观呢、啊，绝对的客观就是圆观，啊，你看那个下棋你就知道了，那个下棋的人呢、啊，两边在那里下，嚯，他有主观呢、啊，他有得失啊，所以那个安鸡，那个鸡呀、啊、马被、啊、快被吃掉了，他都不晓得。那旁边下棋的人好紧张，哎呀，你的鸡快被吃掉了，哎，你的马都吃掉了。看的人旁观者很清楚啊，主观者就迷惑颠倒了。所以为什么棋盘上都要有个警戒化，观棋不语是真君子啊，因为急死你啊，对不对？他的鸡快被吃掉了，怎么不急呢？你说对不对？你看当你在旁观很清他那个圆观、啊、所以当你心无所住啊，这一念心真的是一接触他那个圆观，清清楚楚，明明朗朗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但是呢，并不是说是你有得失取舍的这个看呢、啊，不是在自见意志的看呢、啊，但也不是，但也不是自见意志的看。所以这两边都要离啊。所以这是什么个境界？你要自己悟啊，就顿悟本心呢、啊。你说，哎，那不是自见意志，不是利名上利民，啊。你知见利知是无明本，那么知见不利才是，那不利又有一个不利啊，所以知见利知跟不利两边都要离，所以只能够讲什么急而常躁，躁而常急啊，所以唯有直下废起这一念心的体用而已，除此这个办法实在没有办法，所以佛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，因为本住法，法性如是啊，啊，本住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佛的圣洁自净呐、啊，本住法佛的圣洁自净呐、啊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，无上菩提觉法乐，无上涅槃即灭乐，常乐我净，这是我们法性是这样啊。只要你一切法不受，连一切法不受也不受，入不二法门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如果缘成熟的人，那真的他一下可以直下慧起哦。以前啊，大珠慧海禅师他去参马祖道义禅师的时候啊，他也是一样千里迢迢啊啊来见了马祖大师，他是请求啊马祖大师为他开示佛法的心要，也是一样要求开示佛法的心要。马祖道士反问他说，我这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什么也没有也没有，那才是真正的没有，但是文字只能够这样讲，所以文字是职业标，你执着文字就不能悟，我这里什么都也没有啊，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，跑出来抛头露面到处去心外去找法啊，自家宝藏不看着还求什么佛法呢？大珠方说一听，那什么是我慧海的啊，这个自家宝藏呢？马祖道义禅师就马上跟他讲，你现在在问的就是一点都不欠缺，本住法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具足无量智慧的德能，他直下回去欢喜踊跃呀、啊、服侍马祖道义禅师六年才回到他的老家弘法利生，直下顿起啊，就这一念心了、啊、只能够顿悟啊，当下离有无二心，所以直下无心，妙气即得。这个无心是离一切相，连离也离，直下悟起的啊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个佛就特地在讲了《金刚波多波罗蜜》啊，《波多波罗蜜》即非波多波罗蜜，是名波多波罗蜜。最后再提这个问题来勘验习菩提，借这个一问一答，让大家。在解说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妙理的时候，大家豁然会起我们这个本住法，以诸佛这个圣智，这个圣智境界是平等无二，叫我们直下去会起啊。所以须菩提也晓得佛的意啊，所以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无所说啊。”接着佛又问须菩提了，须菩提，于银河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尘，是为多佛。须菩提言： 甚多世尊。修体诸为尘，如来说非为尘，是名为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我又问修体，你的意思如何呢？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尘多不多啊？修体回答说，哦，太多了太多了世尊。佛又告诉修体说，修体啊，诸为尘，如来说非为尘，是名为尘啊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啊。这段经文就是接前面的境界啊。当你一切相都离了以后，我们会在想，那有也离了，空也离了，那是什么一个境界啊？所以我们常常讲般若是观空离相。好啦，你就住着观空离相，这一下子观空离相这一离了，变成偏了，要么不是偏，要么变成无念，要么变成完空了，变成断灭了啊。所以啊，当我们凡夫从有借着你四六度万恨，到了理六度万恨，到最后把一丝丝的那一念分别妄想心破除了以后，这是什么样一个境界啊？我们实在是想不透啊，真的是想不透啊。那这是什么呢？我们从凡夫地降修修修，修到最后慢慢证入，把我执去除了，把法执去除了，然后观空离相了，入了一心三地离了，那这是什么境界呢？是不是断灭呢？或者是有呢？我们凡夫所能够理解到了，要么就是你根尘接触这十二，这十二入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要么就是空。那除了这两个中间，如果是证入这样的境界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所以这个问题是接上面，如来无所说，对不对？那既然如来无所说，证入这个实相法，无所说法，这是什么个境界？这不是断灭哦。所以佛又问须菩提啊，哈，依云何？也是借着这样勘验境界。那须菩提答佛，再加解释，让大家了解哦，这实相法不是断灭啊，是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啊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就先来讲他表法的意境，然后我再来解释他从本段经文的注解再来做说明。我来先讲表法的意思啊。你看，当你证得这本住法以后，这是一个什么境界呢？所以佛就问须菩提，你的意义如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视为多佛，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主啊，我们这宇宙万法根深世界统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个总名词。那所有微尘，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所有微尘，这比这三千大千世界含藏诸法。我常常讲法界森罗万象，你再把它融到最后，就是一个见分跟相分两个相对待，一个见分跟相分而已啊。那如果好，我们常常讲万法归一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正把这万法全归一了，那刚好是一念不觉生三系的境界，那就是十一心生三系，一个无明业相跟能见相跟所见相跑出来了。他所看到的所见相啊，并不是我们看的森罗万象，就是一个清净沾染的相啊，是生灭灭以极灭现前的相啊，是那个境界。但是如果你不守这个境界，再去分别那个清净沾染里面什么内容，那七转四就生出来了，好，那就境界永远长又出，你那个八世田中就起了抛天大浪，就前面七转世，前五世领纳，六世分别，七世执着，好了，迷惑颠倒造业啊。所以啊，一样，这三千大千世界本来是清净无相的，但是他就是法界一相嘛，本来就是一相嘛，法界一相，一法之所应。但是你还有一相，那个一法之所应，刚好是在一念无明生三系，境界为人长六出的那个境界，那个一相也明了，性相交融了，性相圆融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我们讲的实相。所以实相不可说，一相还可以说，到实相就说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举三千大千，就是指一个体，三千大千世界宇宙一个相，然后所有微尘视为多佛，这个所有微尘就是指这个我们 世间的种种差别相，根尘接触我们的种种名相，真的是无量无量无边。这些名相都在哪里？都是我们心里的心想生的。所以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啊。本来宇宙是无相的，好，我们把它变成三千大千世界，然后这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有了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以后，种种妄想分别出来了，那就种种围城。这些为种种围城，无量无边的围城，就是表明无量无边诸法，表示无量无边诸法。那佛在这里问：须菩提，因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围城，数为多佛啊？这样无量无边，我们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，这宇宙的万法多不多啊？须菩提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佛陀真的是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这些种种万法，你每天的妄念有多少，它就有多少，太多了。佛就告须菩提：诸为尘，如来说非为尘，是名为尘；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所以啊，大至整体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于所见的那个极灭现前哈，万法归一的这一相，小至我们种种的差别相，佛都说我们根尘接触这所有种种的差别相，既非种种的差别相，小至我们种种差别的名相，大至三千大千世界，在佛眼看哈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他自己内心根本就没有分别，真正证入一心三谛之理，心体空寂不可得。但是他现接一些种种差别相，是你的智慧不空如来藏现的，所以眼前境界就是中道，空有不二的，所以是名为尘世界啊。所以在佛的自证境界，自证量上啊，它的限量境界就是这样，就是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。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三千大千世界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内的一切诸法即非一切诸法，是名一切诸法。佛的自证境界是这样。所以当你去了一切执着，一切不然，不是一切不明白的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但只有名相而已啊。那不假观行的，不需要再用观行，不需要再用观照来离境界，因为境界就是这样，因为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自清净极灭相，本来就是这个相啊，不需要再加以观行啊，佛所证入的就是这个境界啊。所以大家要晓得，我们修学四六度万恨啊，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这六度波罗蜜，它最主要是什么呢？在你四相中见理，四相中见到离体啊，四相中修行见到离体啊。所以如果你就是行六度，但是你这个离体就是空寂的，前性即相，前相即性，你知道你现在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唯是你一心现，这个一心就是离体，就是跟见分跟相分现出来的。如果没有你的见分相分，自己不叫的相分，佛像自己不叫的佛像，是因为我有心，我礼佛，我才说它是佛像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因为我心我信佛，所以我看到舍利子我很尊敬，会顶礼会礼拜，很欢喜，放在我们家里的这个昂戒斗殿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没有学佛人，他绝对不敢放，他说那是骨灰，怎么可以放呢？你说对不对？那完全就是你自己心里而已嘛。所以相没有你的心，它不会叫做相的。你心没有东西可以给你照，你心它根本无形无相，它根本也显不出来。所以心必须借着你沉浸显出你心的妙用。所以见性在那里，你看的就是见性显出来嘛，借着沉显出来。所以它两个要合在一起才会成相，但是成相是空的，心体是空的，所以成相的境界也是空的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眼前境界真的就是空中妙有，眼前的境界是空假不二，空有不二，眼前就是这样啊。外面的境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那个意义啊，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这些相对在的意义是你心现出来的。你了解这个事相现出来就叫智慧，你不了解这个现象现出来就叫烦恼，烦恼菩提一样的东西啊，迷雾之差而已啊。 就这一点而已啊。所以菩萨修六度万恨，一定要晓得，在四相中这样一直啊，看破所有障，这个六度万恨合起来就是一个舍，要六度万恨才能够舍啊，舍外财，舍内财，哈、啊，舍身心，舍世界，最后舍妄念，这样舍，把这个相对待的相一直放下，一直放下，你才会体会到这个境界像梦一样啊。如果你这个相对待是很强，你怎么能够在四相中见离体呢？啊，你在这个四相中慢慢这个离体一直现出来了，它一直现出来，诶，你就感受时时刻刻这个境界，这个白日梦醒啊，晚上的梦不要理它，知道是梦，白天的梦你也跟着醒了、啊。为什么？你相对待的能所的境界越来越弱了，越来越弱了，那种感受那种气氛你才能够气得入啊，才能够晓得啊。所以菩萨的修行，他修六度万恨，目的就是叫你在四中显离，这个离体是清净无相的。到最后呢，诶，你境界慢慢提升了、哦、有见空性了，最后能够四离等观了、啊、根本自观空、啊、后得自观熟。你看那个唯识学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那个一个修行人从资粮位实住实行实回向、啊、然后到家行位这个修还顶忍，然后破分别我执分别法执见到位了，对不对？见到位，然后证了出地的欢喜地，然后他以根本自观空，后得自观熟真熟等观，事也观，有也观，从事中观离体，空有这样等观的。所以这个菩萨之中就是这样子，他双照啊，在境界中不动心不迷，然后一直用功，一直用功，一直用功，一直到五道第五地，第五地叫极难圣地，就是把根本自观空，后得自观熟，这个功夫越临越细，越来越临越细，最后呢，观空就是等于观熟了，能够真熟，慢慢融进去了，不需要是什么根本自观空，后得自观熟，观空就同时观熟了，观熟就同时观空了，慢慢，所以这个地很难的极难圣地，然后再来就是真如地，再来这七地的远行地，哦，可以远气到佛所，所以那个七地是有的最维系的观行了、啊，根本自观空，后得自观熟，最维系的观行了、啊。然后到了八地不动地，正无生法忍，在四相中见离啊，全事即离，全理即事，理事圆融了、啊。看到事就知道离，同时看到也不需要再去看，正入这一心三地里了、啊。所以八地叫不动地啊，叫无生法忍啊。那这个境界什么？就是这里所说的，哈、啊。为尘即非为尘，是名为尘。所以当你真正因经缘成熟了，悟了这一念心、哦、佛世间法不住，佛法也不住，不住也不住了，好了，就入这个境界了，是为尘非为尘，是名为尘、啊、入一心三地里、啊、四理圆融。菩萨的修行最后就是要达到这一点了，然后到最后圆成佛道，达到最圆满的境界啊！然后从这个不动地，然后第九地、第十地、法缘地，最后成佛，达到最圆满的境界啊！所以在境界中能够得到大自在啊，菩萨修行就是这样啊！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一定要晓得，你以前在四相很计较、很执着啊，一碰到境界就迷。如果你修行二十年，做了很多功德，但是根本还是一样很计较、很执着，哈啊、哦！他做了多少好事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他又怎么样又怎样，在那里是非一大堆，那这都不是六度，你修的是痴福啊，真正的跟道相应的福啊，它绝对让你在四相中这种相对待的越来越明，越来越明，心中太平，没有什么事情了、啊，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。好了，这样的境界就浮现出来。所以一定要抓到我们修行的方针啊，从事中见到离体啊。那禅宗它克其即证，但你也不要小看禅宗，好像是七天就会开悟，禅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看看那些参话头的、哦、他好像很精进，但是他那个在一个道场里面，哇，很精进。你看以前有位禅师坐破七个蒲团，那不晓得参了几十年了，参一句话头， 它的过程的境界中是什么？因为它不是在这个根尘接触里面历练，啊，它在道场里面修行，起一个移情，它是什么呢？泯世存离，把根尘接触，把世给泯住了，这是个过程哦。他是出家人可以啊，我们每天要工作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他最后呢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看的就是打成一片的，打成一片就是世心全部降服了，泯世存离。这个过程中是在泯世，然后把离显出来。这个时候他心里没有什么分别的，但是你居士可以吗？你在办公室，我泯世存离，什么字我都看不清楚了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可不可以我都看不清楚了？那不行啊。所以只能够在四中中历练，借着你六度，在四中慢慢这个离体显出来，慢慢感受到当下就是一个梦境。那禅宗用这样参，参到最后他泯世存离了，大成一片了。那等到因缘具足之后，豁然顿脱，好了，四中见离了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顿脱了，无碍了。所以修行的次第，最后就是要叫你能够理事圆融啊。从你见了理以后，了解了这个理以后，然后四理等观，然后达到一心的三谛理，即证入这个境界，那就是这里本经所说的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讲，如来有所说法，这个佛如来世尊如来有所说，你契会这一念心，那就证了一心三谛理。那一心三谛证入这个境界呢，有它的大机大用啊。它是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，因为智慧是圆满的。我刚才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现在因为主观啊，就好像下棋的人，你自己在里面下棋，所以你看不清楚啊，糊里糊涂，被自己的利害得失蒙蔽了我们智慧性。佛陀他知道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他是名而已啊，不是真的啊，他梦啊，他梦时时刻刻都醒的，连醒也不需要，因为当下就醒的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，根本就知道那是电影嘛。但是你会欣赏电影啊，我常常用这样做比喻啊，你会欣赏电影，你不会被电影骗了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在说，如果我们去看电影，电影里面的所有的名相，黄金忌讳黄金，市民黄金，好人忌讳好人，市民好人，坏人忌讳坏人，市民坏人，是不是？那电影嘛，那个妖怪忌讳妖怪，市民妖怪，对不对？市民你就会欣赏啦。所以我在谈经六祖谈经的时候，我就举个笑话，我说如果有个恐怖片，他说我这个片子你可以带人家来看不要紧，我不会很害怕，不会很恐怖的，你来看不会吓破胆的，保证没有人要去看，你说对不对？他要怎么写的？我这个电影吓破胆的不得了，你看了抱着你的女朋友，抱着你紧紧的叽叽叫，哇，大家都去看了，为什么？享受恐怖啊。因为他知道他是忌这个非那个，市民这个，你看我们在享受恐怖，好人坏人，善恶是非，黄金玛瑙里面的丑陋美丑，你分别的清清楚楚，但是你完全就是市民，你到了市民你就很清楚，你绝对不会看不清楚的。所以当你在看那个电视看电影，看到那个坏人啊，或要跟人家要债，把人家抓起来，然后你不拿钱还给我，我就对你怎么样？抓了他的女儿，抓了他的太太，哈，他就剩下最后那一点，看吃饭的家伙也把人家抢去了，叫他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我们在那里看得咬牙切齿，这个坏人怎么不赶紧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往往在扮演这个角色哦。当年他欠你钱的时候，你还是一样哦，到他家里，你他妈骗我，那个狗，对不对？我要家怎么样？你怎么样怎么样？你还不是扮演这个角色？但是你在看电视、看电影，看得好清楚哦，这个人太可恶了。其实我们往往在扮演那个最可恶的人，可是自己没有发现呢。为什么？主观蒙蔽啊，利害得失蒙蔽啊。当佛陀证入这个是这个法，非那个法，是名这个法术，客观现前了。真正的本具法现前了，清清楚楚，做人做事一切明了，所以他到什么地方，他就能够给你这个地方立规矩。所以你看，像我们周公，你不要小看周公啊，他有相当高的境界啊。他到我们中国，他可以帮我们中国制定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啊，可以保持中国人的传统，把人跟禽兽中画一条界限。那佛陀在印度可以为印度那个地方可以。为 印度人的生活方式立一个典范，可以为印度人的国王教导他们怎么来治理国政。所以你看，他佛陀可以教化世间，